老店风云第二十回，书接上文。沈莱州啊，费尽唇舌，还违心的答应了淑芳的婚事，淑芳才破涕为笑。这姑奶奶可答应回家了，沈莱州这心才放下。当时到了外边，跟校长一谈这事儿，赵乃康也乐了，阿弥陀佛，谢天谢地呀、有什么愁事回家再说，别在人家庙上讨扰人家。所以转回身来谢过青云大师，同时还答应给人家500块钱。人家又收留女儿，又跑到送信儿，这就算给香火钱吧。青云大师也非常高兴，此后呢，两家还真就成了朋友了。所以赵乃康叫李世平雇的车子，高高兴兴回到家里。赵乃康回家就说，今天呢，咱们庆祝庆祝，一家人团圆。另外呢，大伙这些日子也太操劳了，世平也没闲着，莱州就更累，咱们大家吃顿团圆饭吧。当天晚上众人齐下火龙关，又在饭馆叫了几个菜，团团围住。哎呀，这校长看了二女儿一眼呢，到了现在他什么都没说，一句埋怨的话也没说。为什么？他知道二丫头这脾气太刚烈，太任性，好不容易把他哄到家里了，要一提这话茬，再把他激怒了，他二次出走，岂不麻烦呢？要按着校长的脾气，真想过去撤他几个嘴巴子，踢他几脚，痛痛快快的训斥训斥他，那心才痛快。但是有文化的人有涵养啊，扁了扁了也就咽下去了，装作若无其事。情杯在手，莱州啊，世平，为了我们家的事儿，你们跑前跑后，这些日子可够累的。来，我先敬你们二位一杯。两个人赶紧站起来，谢过校长，把酒喝了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谁都没提这茬，就没想到这淑芳把酒杯一放，他先发言了。爹，沈莱州、李世平，姐，你们都在场。我的事情啊，我必须得交代清楚，你们听我一言好吗？李世平赶紧说，说吧，一家人有什么说什么。那我就说了，爹，我为什么要离家出走，您心里清清楚楚。我就是为的沈莱州啊，如果沈莱州不同意这门婚事，不答应娶我，我高低不回来。现在我回来了，就说明我们这个事儿已经定了。今天三头对面，我把事儿挑明白了。沈莱州啊，你当着我父亲的面，你表个态，你愿意不愿意娶我？这，哎呦！沈莱州心里一翻个，心说这二小姐真难答对。说句粗话，你那脸皮也太厚；说句时髦的话，你也太开明了。这本来我那是演戏呀，你说叫我当众怎么说呀？但是不说，逼到这份上，沈莱州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李世平这个脚啊，就踢了沈莱州一下。那意思是说，你快回答吧，你惹不起这二小姐，48拜都拜了，还能差这一哆嗦吗？沈莱州明白了，哈哈，校长，各位，确实。二小姐淑芳向我提出了求婚，我呢也同意了。 他愿意做我的妻子，我愿意做他的丈夫。但是呢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是不是呢？今天当着老人在场，老人呢也应该表个态。我说完了，哎，说的挺圆的。淑芳没挑出理来，转回身看着他爹，爹，您啥意见呢？
我，这样子，
现在是文明时代，民国了嘛，婚姻自由。既然你同意，他也同意，即使是做父母的也不便干预。你们自由恋爱，我没有意见。那您就是同意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好了，世平啊，你做我们的证婚人，姐你也在场呢，你也给见证一下，这婚事可就定下了。以后挑良辰宅吉日，什么时候完婚，咱们再商量。
行，
叔没说什么呢，知道妹妹的脾气，不敢呛着茬来，在旁边一个劲儿的陪笑，不住的点头。这个事儿真不真，假不假的，就算结束了。酒席散了之后，大家真累坏了，得早早的休息啊。沈兰州告辞，但是拉着李世平到了没人的地方，沈兰州这才说：“李先生，您瞧瞧，弄巧成拙，弄假成真了。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没法表态，你跟我讲了，哪怕演戏呢，你也得演下去，这叫善良的谎言。老实说，二小姐配我，配多少个来回？我是个穷小子，我没啥了不起的，我能娶二小姐为妻，那是我们家修来的福。但是，我总察觉着我们性格不太相合呀。二小姐是泼辣的脾气，那要发作起来，那还了得吗？是不是呢？但是今天当着众人的面，你又踢我的脚，我不得不表态。那么万一有了变化，李先生，你得替我做主，你得替我公正啊。李世平就说：“来州啊，今天你掏心窝子跟我说句话，淑芳跟你到底愿意是不愿意？
我也说不好，人不错，就这脾气我有点害怕。
另外呢，我不敢说我是个孝子，这个事儿得征得我母亲的同意。我母亲同意，那没有说的，顺理成章，这事儿就定了。一旦我母亲要反对，我就得顺从我母亲的意思。要那样的话，这事儿就不成了。一旦有不成那天，你可得给我见证。
好吧，
这也不算你骗淑芳，权宜之计，那个丫头太任性，过三过五啊，她这个热乎劲儿去掉了，我们大伙儿再好好劝劝她啊，估计也不至于闹成笑话。你呢，也慎重考虑考虑，这个二妹妹还是不错的，又有学问，长得又漂亮，虽然现在任性，也许跟你结婚之后就改了，是不是呢？你好好考虑，但能成功还是成功为好。
好，我一定认真考虑。
两个人分了手了。这沈来州回到店里头倒头便睡，这几天可累坏了，这回松了心了，这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，要不来人他还醒不了。谁来呀？老马大哥来了。这马森呢，没见着沈来州，也没得着他的信儿。心说话，这人到底找着没找着？那我等着要相片呢，怎么没信儿了？就这么的，马森来找，见着沈来州，把他叫起来。我说：“来州啊，你可好，把我蹲那儿了？那个事儿怎么样？”
哎呀，大哥，对不起，我都累懵了都啊。
那个相片不用洗了，人已经都回来了。
哦，回来了，没事了。 没事儿，在哪儿找着的？哎，在一个庙里找回来的。哎呀，说起来都是笑话，能编一部小说的是这么回事。马森也乐了，哎，兄弟，有句古话怎么说的来的？哦，千里姻缘一线牵呐。哎，我看你跟这二小姐淑芳就是这么回事，你说她对你怎么这么钟情呢？一个大姑娘能舍脸当众向你求婚，而且叫大伙表明态度，跟你是一心一意啊。我说兄弟，干脆就答应了吧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他也不小了，飘良辰摘吉日，咱们大伙热闹热闹，张罗张罗，就把婚事办成就得了。大哥，这可不行，婚姻大事岂同儿戏呀、啊、我跟你讲过，我得回家向我娘请示，我娘同意我才能同意。又来了，你们读书人呢、啊、道道就是多。行，我也不反对你向老人家请示，那你什么时候回家？哎，大哥，你不来我也得找你去，现在淑芳找回来了，我心里这块病去掉了，我打算最近也许是明天我就回家，我急于要见到我娘，我太想我娘了。啥时候回来？哎呀，我一晃离家这么多年了，回去陪陪我母亲，尽尽孝道，少说也得俩月吧。
哎呦，
够长的啊。兄弟，不管你回去多少天，你回到上海之后千万跟我打招呼，那是一定的。大哥，往后我还得有事求你。哎呀，别这么客气，来州啊，咱就是缘分，你这一离开我心里啊觉得发空啊，我希望你早点回来，回来就跟我打招呼，咱哥俩再聚。一言为定，两个人又到外头吃了一顿饭，沈来州请的客，难舍难离，马森回了武术馆了。沈来州一琢磨，我在这没事了，干脆早走得了，先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，说明自己什么时候到家，第二天买船票，第三天就起身往家里返。当然了，在码头买了不少的礼品，给母亲烧的，给哥哥嫂子烧的，给三亲六故烧的，好，成了搬家公司了。大包小流的，他一个人都提不动啊。好不容易上了船了，船只开动是直奔东山。那会儿铁路还没修成呢，就靠的是水运呢、啊，因此得好几天才能到家。路上无话，第三天之后到了东山了。船只刚一靠岸，岸上有不少接客人的人，其中有一个人敲着脚看，来州啊，来州。沈来州一听叫自己的名字，往岸上一看，正是大哥沈汝州。一看大哥戴着礼帽，穿着长衫，哎，穿得挺整齐，戴着眼镜，正冲自己打招呼。沈来州也摇了摇手，大哥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兄弟，快快快快快，怎么拿这么多东西？船只靠岸以后，搭好跳板，沈来州上船，沈汝州过来帮着提东西，这哥俩亲热的不得了啊。沈汝州啊，嘴唇都有点哆嗦，上下打量兄弟，二弟啊，看你的气色还行，过得不错吧？大哥，就那么回事，马马虎虎吧，看您这样子，您混得挺好。哎，还行还行啊，不过我身子骨不如你啊，总是闹小病，不是头疼就是肚子疼，老是离不开药。你嫂子都在家呢，正给你做饭呢，咱娘接着你电报之后激动的一晚上都没睡着觉，就是想你呀。走，快走。雇的车子，哥俩上了车，拉着东西一溜烟回到自己的家里。沈来州一看，青山依旧在，人面已不同了。 掐手指头算了算，六七个年头了，这才返回故土，这心里火辣辣的不是滋味，恨不能一步看到母亲。从车上跳下之后，他一溜小跑进了屋里。娘啊，娘，我回来了。可老夫人呢，因为得了风瘫的病，下不了地，一直在床上养病。哎呀，受老了罪了，能不想沈来州吗？接着电报，哭一阵乐一阵，恨不能盼儿子快回来。儿子一下真到了面前了，老太太有点发傻了，瞪着眼睛上下打量半天，最后哇一声哭出来了。
我的儿，
娘啊，我也想您呐。沈来州跪在地上咚咚咚给母亲磕了仨头，然后过来把母亲给抱住了，全家人无不落泪，这叫喜中悲呀、啊！高兴的过度了，就掉了眼泪了。这亲戚、街坊、邻居听着信儿，一会儿来一波，一会儿来一波，纷纷给道喜来看望沈来州。沈来州带了那么多的礼物，这个分点那个分点，是皆大欢喜。等客人们都散了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，一边吃饭一边长谈。等吃完饭了，酒席撤下，老太太发话了：来州啊，你先别回你那屋睡觉去，我让你哥哥帮着把你那床搭到我这儿来，咱娘俩好好唠扯唠扯，你陪着娘唠唠嗑好吗？我愿意。大家齐动手，把沈来州住的那张床搬到老太太的屋里，挨着不远当间放个小茶几。当天晚上，沈来州陪着娘休息，能睡得着觉。分别六七年了，满肚子都是话呀。当娘的问寒问暖问这问那，这沈来州就像说评书一样，从头到尾想起什么讲什么，是滔滔不断。讲到高兴的地方，老太太哈哈大笑；讲到难过的地方，老太太不住地掉眼泪。儿啊，你可受老了苦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一直惦记着你呀、啊。可你哪一次来信都说你混得挺好。娘啊，我能说这些不愉快的事吗？说出来怕您挂念，所以就得报好。其实啊，我跟你哥也说，我也猜透了，你有苦你也不能跟我讲。我也猜到了你不定得受多少罪呀、啊。孩子，你这回回来我太高兴了。娘再问你点事儿。你知道你今年多大了？娘，那我还能忘得了？二十有一，二十一了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呀。你这婚姻问题该解决了。哎呀，娘啊，我都不敢说，我也不好意思说。既然您提到这上来，还有件事我得如实跟娘您讲。怎么？你定了终身了？没，是这么回事。有一个女孩叫赵淑芳，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。你看沈来州在母亲的面前一句假话都没有，原原本本的把这个经过讲述一遍。最后沈来州说：娘啊，那个李世平李先生说这叫善意的谎言，但是我还不太认可。我觉着吧，那个姑娘还可以，人家家趁人知，是个有文化的家庭，她的父亲又是个校长，帮了我很多的忙。再说她这二女儿人品也不错，一心一意要许配给我，我也认真考虑过，只要娘没意见，我觉着这个事儿啊就能定下来。娘啊，您的意思呢？沈来州说到这儿，仔细看呢，老太太脸沉下来了。 不高兴了。打进屋从来没看过这种脸，老太太肯定是不高兴了。娘啊，您怎么了？别说了，来州啊，我问你，据你刚才跟我说，说的是真事吗？真的。那个姑娘就这么任性吗？真的。说什么你也不能娶她，要叫娘做主，我是一万个不同意。孩子，你想想，那是什么女人？一不懂三从四德，二太爷的任性了，简直任性的有点出了圈了。肯定他是喜欢你，可是将来你们一旦完婚之后，新鲜劲儿过去了，他再任性跟你闹脾气，再这么耍吧，你怎么办？孩子，你可就受了苦了。你应当娶个贤良温顺的女人，像这样的女人，她再有文化你也不能娶她。孩子，我一万个不同意。我娘，您别生气呀，这不是您问的这个事儿，我如实的都跟您说了，大主意您拿，您同意那就同意，不同意就作罢。您看您还生气了。好孩子，你听娘的话吗？当然我要听了。要听这事儿你就连想都不要想，不是什么善意的谎言吗？它就是善意的谎言了啊。另外我给你做主了，我把这门亲事都给你定下了，就等你回来跟你说呢。啊，娘，您给我定了亲了？定了。那他是谁呀？哎呀，孩子，这是咱们家积了德了，前辈子修行了，才积累这么个好儿媳妇啊。他们家呀是苏州的人，人家祖上辈辈都是做官的。虽然说现在不做官了，家趁人职，书香门第哟。这个姑娘啊叫王敏珠，今年16了，我都见过了。哎呦，长得俊透了，贤良温顺，那真是大家的闺秀。她母亲领着她来的，你知道谁给介绍的吗？就是你在公司上班的那会儿，你们那个头头叫习立功啊，是人家给介绍的。哦哦，娘，您同意了吗？嗯，这门婚事没有改动了，我已经给你定妥。